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五十天转化的第二讲。我们上次讲了什么？属灵的转变。一个人属灵的转变就在于他首先他的生命给主的生命有联系，最重要是这是最基本的转变。首先我们的生命给主建立起真实的联系来。今天呢，我们讲第二讲，就是我们身体的转变，身体的转变。我们用今天的诗篇的23篇来讲这个身体的转变。你知道诗篇23篇关于这个诗篇的有个典故，有个故事。从前呢，有个大型的聚会，在其中有个非常好的配音演员，他们就让这个配音演员呢到前面来读23篇。这个人的口音都非常好，当他读完的时候，会场中的每一个人都在鼓掌。然后读完了之后呢，这时候在会场上呢还有一个老仆人，然后呢就请说让那个信主的这个老仆人也来读读23篇。当这个老仆人把这个诗篇读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流泪。后来这个配音演员说了，他说我认识诗篇的这个诗篇，但是这个老仆人他认识诗篇中的牧者。我们知道我们的今天我们讲身体的转变，是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我们越来越承受各种各样的生活中的压力，是不是？这些压力从很多的因素可以过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忧虑啊，好比十几年前我们不忧虑的东西，现在很多人会忧虑，是不是？我们在国内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我来到这里发现很多人为身份的事情忧虑啊，是吧？10年20年是吧？我们为工作、为儿女、为我们的身份忧虑。再个是还有就是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繁忙。我在澳洲好一些，你要到中国去，哇，这路上全是车水马龙，非常的繁忙。这种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给人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再个是呢，拥挤。你发现了吗？拥挤，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里，到处是人吃车辆，还有更多的，还是像多种的选择，英语是多种选择，就是你越来越有。以前你好比到商店去买东西，去了就买，是吧？现在你要进了商店，你光就是买个牙膏，你都看看哦哪一种啊，有好多种，是不是？你都不知道选择哪一个。然后再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的人们的价值观再也不像10年20年前那么单纯了。我们周围我们的人的语言不同，价值观不同，世界观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的习惯不同，就是这些不同造成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压力，很多的压力。那么我们生活的这个一个人，要是我们生活的人们对压力，当我们的环境紧张的时候，我们自然产生一些压力。这些压力呢，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坏事，主要好比一个卡车撞过进来了，你的身体马上你怎么，你的身体就会，你的脉搏会加快，你的心跳会加快，你的肾上腺会调节，是吧？你个人的生理反应都会有反应。其实他得提醒你赶快离开，是不是？但是一个人如果长期的处在这种压力当中，就会损害这个人的身体的健康。长期的，如果时间长的话，就会导致人的死亡。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诗篇的23篇，诗篇23篇似乎真然成为是这个诗篇是这个诗篇中的明珠。诗篇中的明珠，我们这里几千年来，这个诗篇给人们带来了安慰。这个作者呢，我们知道是大卫，是不是？大卫他从小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牧羊童，是个牧童，牧羊人。后来呢，被神所高立，然后他几十年都会生活在征战之中，历经坎坷，到后来终于被神来高举，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直到。他最后生命结束，他都始终的跟随着主， 他大卫就用他自己一生的经历见证神怎么样在他的一生中就像牧羊人一样一直的来引领他眷顾他保护他只赐福给他赐福给他我们呢他就是以牧羊人和羊这样一个比喻来描述他给神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个诗篇呢描述神对每一个人的看护和保护保佑我们讲第一点下一个今天第一节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们的生活的我们说生活的第一个重压力呢就是在来源于忧虑我们忧虑我们为什么忧虑呢我们总是担心我们的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得不到满足但是在这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必不知缺乏当任何时候我们人常常希望得到满足我们的满足常常是希望从人而来从现实的环境而来其实任何的时候如果你期望人来得到来满足你的需要你一定会失望你能失望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满足我们这个人身体灵魂生活的一切的需要因为每个人他都需要别人来安慰他来扶持他来满足他他根本就不能满足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做到这样因为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安慰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意识到如果你有个需要你觉得所有的人都不能满足你了你知道还有神可以满足你如果连神都不能满足你了你怎么样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是不是啊你只要信靠神你不会失望的很多人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我们的工作上说我觉得哦，有工作有份好的薪水啊。有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放在我们的儿女放在我们的甚至放在婚姻放在我们的钱财上其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会改变的当一旦环境改变的时候一旦你把你的工作放在把你的安全感放在你的工作上一旦你失掉了工作你就安全感就失去了如果你放在那钱财上有很多的外面的很多的事情可以让你的钱财可以丢失掉的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我们的婚姻上我们的婚姻会破裂是不是当我们一旦失去了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安息我们就再也找不着我们心里的平安我们想哎呀我到底是谁当我们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这些但是一旦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常常我们觉得感到我们自我的价值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把耶和华当做你的牧者你一生的需要都不会缺乏所以这一节让你提醒你来信靠神来仰望神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圣经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都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儿子难道他不爱你去关怀你生活中的一切的需要吗那么当然的是不是当然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要仰望人来满足人的需要他会使你失望的所以说我们来仰望神来满足我的需要当你读这时的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读这个读这一节的时候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就把你的需要是吧把你的眼光从人事物的别的人事物上转到神的身上其实这个就是敬拜 把你的目光，把你的心思转移到神的身上。神到底谁是你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必不缺，必不知缺乏。这个就是敬拜。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真的，你里面的压力，你感觉的压力就减弱了，就弱了。你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他一定会预备，他一定会供应，他一定会看顾你。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一唱一首歌，就是天父必看顾我，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所以说我们来仰望神，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第二个就是神是我们的满足，所以呢，我们需要听从神的吩咐来安息，来安息。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多的压力是由这个匆匆忙忙所产生的，我们整天忙忙碌碌，干完了这个还有那个事，好像从来没有停下来安息的时间。我们因为啊工作过度，我们一星期七天工作，是不是啊？我们常常失去了安息。但是你想想，我们第一个，你既然仰望神来满足你的需要，那么你要听从神的话，要来休息，要来休息。你知道神，其实神在创世纪里也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来。在创世纪里说，下一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连神都怎么样？神做工怎么做工啊？他就是说话，借着他说话来创造这诸世界。可是到第七天的时候，其实神不会累的，是不是？神到第七天还是怎么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完毕了。神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来教导我们休息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休息很重要的。你知道休息是安息，对我们是这样的重要。神其实就把它放在十诫的里面，是不是？十诫的里面他把这个安息日让人们休息放在十诫里面，而且在这个第四节，在这个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跟这个并列的一块，是不是啊？你想看，你看到了吗？其实休息对我们来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哎，你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啊，你知道二十年前的时候，我来到悉尼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到星期六到星期天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街上没所有的店都关得严严的，是不是啊？可是二十年后，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多少的店都是每天都在经营，是不是啊？但是你知道吗，在出埃及记里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所以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即使你在，你看神告诉以色列人，即使你六日要工作，即使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是耕种或是撒种或者收割的季节，你仍然要休息。为什么呢？你要相信神看顾你这的需要，神看顾你的需要，你休息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如果人一个人长期的不休息，在这里说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说他神啊，神是你这个羊啊，他是一个比较纯笨的动物，他有时候走起来他根本不知道歇息，那么牧羊人会体谅这个羊的需要，就把他推倒，懂了吧？让他休息，懂了吧？同样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要是总是，我见到过多少的人啊，在我就是在 Ashfield 那边很多的人，你知道吧，他们都是一星期六 一周七天过中做工，都是每天忙忙碌碌。我看到多少的人到了后来他们再也支撑起来，为什么？得了病了就再也不能够什么了。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我们需要休息，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睡眠。你知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些个人那个思想都 已经背离了圣经思想，就说我们法国人再也不需要按照圣经来做了，他们取消了安息日。取消了安息日的结果就是每天的工作，过了没有两年，法国的国民的身体健康就垮下来了。所以政府呢才真的在重新的在设立这个星期日的安息。有个人呢做过一个试验，就是发现那个小驴啊，这个驴啊，小驴子，如果你让他每一天都来走路，每一天都走路，他平均一天只能走27公里，27公里。但是如果你让这一只也让这一头驴，让他一周呢休息一天，你知道这个驴啊，它平均每天走多少公里啊？72公里。其实休息对你来说，并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并不是浪费你的时间。每一次你休息，相当于是给你这个，给你这个身体上，给你这个电池充电呀，是不是啊？充电了，然后一个人如果常常不休息，他疲劳积累在身体里面，他常常脾气非常的暴躁，是不是啊？你发现了吗？可是当你休息了的话，你的情绪都完全的能够得到好转。你知道在中国的大学里啊，在中国的大学里，很多的大，你知道大学，尤其是大学生，你要想在大学里能够站得住啊，你需要读硕士、读博士，是不是？然后很多人30多岁就死掉了，猝死的人很多呀，猝死人多。有一天呢，我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星期天的聚会，我们屋里正聚会，外边听说哇，说牛建章死了，我到现在都记这个名字，这都10多年前的事。哎呀，那个里头的人就说，他的我们中国也不像这儿的是吧？我们说都是在窗户外边叫，我们因为学习大学里全是住的全是老师嘛。哎，说他死了，他说怎么可能呢？是吧？我昨天跟他在一块打乒乓球呢，第二天就死了。你说这个人刚读完了博士，还没拿着文凭。刚评了教授还没拿到证书，刚买了房子还没有装修，还年轻就死掉了。我们知道钱是为人造的，我们人不是为钱造的，是不是啊？我们看着多少的人，他们年轻的时候用他们的命换钱，等到老了的时候怎么样？用钱换命。你知道我在 Asheville 那边进好多的人，你知道吧？他们来到这里，他们一直的打工，一直打工，10多年下去啊，真的，他们好几个人都得了癌症啊，没有50多岁都没有了。可能这边少我不知道，我真是因为我在教会里嘛，我常常带着他们去化疗，懂了吗？去化疗，我看着他们真的很可怜的，真可怜。所以说。休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必要的，每星期拿出一点的时间来，是不是啊？把这些钱完全的放下来，来休息，让你的身体，让你的情绪都能完全的恢复，完全的恢复。你知道吗？在星期天这些天，我们觉得很多人都是啊，星期天这是来聚会哈。其实来聚会也很不错，你可以把你的孩子放在主日学里，然后这一天啊，来到教会里，然后听歌，听神的话，真正的安息在这里面，把所有的忧虑可以完全的放下来。你知道每一次啊，你知道吧，在我讲到之前，我在办公室里，我要祷告44分钟，你知道吗？我竭力的进入到神的同在中去，竭力的来摸到神的同在，让神的圣灵再次的充满我。当我从里头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这个人又重新的得到力量，重新的得到力量。现在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这个繁忙现代化这样的啊匆忙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安息，更需要安息。你星期天的时候啊，我们安息的时候做什么呢？首先让你的身体呢，有的时候你可以就星期天就出去走走啊。出去走走，你知道吗？你越亲近自然，越与神越亲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过，你知道吗？我去年十月份，我刚回来， 啊，回了国了一个月，在这个月里，你知道吗？我本很少看电视，也不读报纸，我们也没有看视，不看电视，不读报纸，是吧？我们在农村里也没有网络，连网络也没有，我也不用查邮件，是不是？我不用查邮件，有时候啊，我就自己一个人，一直都走在这个农村那个小路上，冬天里也没什么人，我发现我走在这里面，我祷告很通畅啊。没有我自己他天思想中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打岔，有时候我得几个小时就一直走，一边跟神说话。我就发现我越接近这个自然，我越接近神，我越到这个繁忙忙忙碌碌电话是不是各种的时候，我离神怎么样越远。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我记得我走在那个农村里，我就叫像走在旷野里一样，跟神交通，没有任何的拦阻，没有任何的牵挂，也没有任何的微信这个手机的打扰了，是不是？你知道吧？也不看网，你是打开网络，网络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你看到了吗？我有时候一个朋友，我说他是个电脑的专家，我说你能不能把我网上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去除掉啊，是吧？他说去不掉，他说我去不掉，真的，我这一个月下来呀，我发现我自己好清洁，好轻松啊。我不知道你们那是不是能够体会。所以说你每天我们生活的时间，每一天一开始的时候，早晨醒了以后，不要去看电视啦，听新闻啦，看报纸，先干什么？先亲近神，是不是？不用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来填满你的头脑，而是用神的话来充满你的心灵，来亲近神，来唱几首歌，来听听那些个圣乐，首先让你的心灵可以得到净化，那么你这一天就有充沛的精力，有充沛的精力。因为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因为罪恶泛滥，很多丑陋的东西在这世界上，是不是？你看网络，你不需要点击进去啊，那个上面都在上面了，你知道中国的网，是不是啊？很多都是你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也你不需要听的东西，哎，而是你要神的话，却是我们最需要的。再下一个是，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神是我们的道路，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选择，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只有到神那里去。去寻求他的引导，寻求他的引导。当你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做很多的选择，说不定你交朋友，或者你做生意，你各种的事，你都要选择。有时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怎么办？不要先去找你的朋友，先去找谁？找神，而是到神那里去寻求帮助。下边有一句经文，下一个经文，雅各书一章的5-6节说，你们中间若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儿也不用疑惑。当你的人生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去听神的话，去读神的话，去寻求神的旨意，神一定会支持你，而且神给你的指示都是最好的。你知道大卫为什么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呢？你要去读读撒母耳记上，就发现大卫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先求问耶和华，求神指引他走最正确的道路，走正确的道路。你只要读圣经祷告，安静地等候神，聆听他，到了时间的话，神一定给你启示，而且神的时间都是最完美的，神绝对不会迟到，他也不会早到。如果你到明年才需要做这个决定，神不会今年就把答案给你，因为他让你学会来怎么样，来懂得怎么样信靠，怎么样信靠他。就是有一年呢，我在Asheville的工作，然后呢，另外的一个教会的，他以前是我们教会的，后来他搬到另一个教会去了。他那里呢，在聘请传道人，他就跟我说， 他说，哎，你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正缺少呢，因为我们 Ashfield 还是有至少有两个传道人嘛。他说那个去，他让我去。那么呢，我说我不能去，我说我首先得听神的话，说神跟我说话呢，哎，我得去，如果神不跟我说我不去。他说你要寻求多长时间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不过神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给他过了十天，他给我打电话来，他说 你寻求神旨意寻怎么样了？我说不可能这么短就寻求到的，懂了吧？然后我说我马上就要回国啊，回国，我回国的时候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会每天来寻求，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他说好吧，你寻求吧。寻求，结果还没有回国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天去查经，查那个路德记，我想你大家就知道路德记哈，路德记，然后呢查那一章呢，哎，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块查，都查到最后时间一晚了，你知道吗，那个读到第二章，那个拿俄米对路德说女儿啊，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拾庄稼，你只管就在这块田里，你懂了吧。然后其实我们那查经嘛，都是这是故事，我们查过去都完了，可是一位姊妹说，我觉得这话里有话，你等一等。我想想这里有什么话呀，我得看，你说吧，我说你看这到时间了，人家都等着要回家呢，是吧，我赶快结束了。可是他一说这个，等到我回来的时候，说我最好不要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里。我马上就知道了，原来神借着这句话跟我说话，神说你不要去别人的田里，你知道吧，从那个时候你知道了吗，那我就马上知道了，我就给我们那个啊另一个朋友打电话，就说我不能去了，因为神告诉我，然后仍然让我在这块地里，那么田里，你知道，其实我到这里来，去年一月份年初，神已经告诉我，懂了吧？神就让我动了。我一直说神啊，我不知道你让我去哪里，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神一定会给你，你要真正的亲近神啊。读神的话，祷告，安静聆听，你要真正的建立了跟神的关系，你一生的道路神都会给你开辟出来的。所以你要去寻求神的引导。第四个是神是我的安慰，我们神让我们在黑暗的幽谷中来信靠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黑暗的幽谷，这就是说，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人，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个人遇患难，其实都是命定的。没有一个人他能够说我一生就是什么也不经过，然后就是每天吃吃喝喝，最后就都到天堂了，没有这样的。我们每个我们人生都是总是就像波浪一样的嘛，有高山有低谷，有你人生中的高峰的时候，也有你走到低谷的时候。但是神希望我们在我们走过这个黑暗的幽谷，圣经称为死荫的幽谷的时候，让我们来真正的信靠他。即使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知道，其实我觉得当我啊，就是做信主以后，信主到今年十七年，其实我走过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最黑暗的时候，就是说啊，最低沉的时候，就是我走到看守所里的时候，对吗？哦，真的到后来我再出来哈，其实我是想，尤其在我们孩子的心里产生了很大的阴影啊，懂了吧？很大的阴影。但是神说，即使经过这个黑暗的阴影，怎么样，你也不用害怕。你首先是你不用害怕，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悲伤，都有痛苦，但是神唯有说的是你不用害怕，你不用害怕。当你经历很深的痛苦的时候，你知道吧，你有一个可依靠的，就是神。有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试图的，就是我们在悲伤在痛苦中都是压抑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不想说出来，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容易把我们的痛苦压抑在我们的心里面。其实你知道，你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就是回到神的面前。你 到你晚上的时候，是吧？到你别人即使最亲的亲人你都不能说的时候，你可以给谁说？给神说。我们那里有个老姊妹，你知道吗？她自己跟着女儿到了澳洲来了啊，她到在我们的教会里，因为有天我把她送回去的时候，发现她的说话里很多的苦里面，那种灵啊，那种我很难说，那种就是我一从她的话中的可以听出来她经历很深的痛苦。她怎么办呢？她一个人，她的女儿不想住在啊中国人的区里，住到外国人去，住到外国人的区，周围没有一个中国人。他的妈，他可以，他这说的英语，过的是西方的生活，是吧？吃的面包，拿的 cheese， 但是他的妈妈就不行了，是吧？他妈妈就非常的痛苦，周围没有一个人，是不是啊？那么他跟他女儿又说不通。我到时候给他说，我说老姊妹啊，你现在虽然很痛苦，但是你可以跟神说，今天晚上，是吧？他女儿去晚上去上班的时候，啊，到医院去上班，我说你就把门一关。你得把你所有的痛苦都给神说，懂了吧？你说吧，他说好好，我给他说了，在车上以后，等他晚上的时候，等他下星期我见他的时候，他说到了晚上，我早早的吃了饭，我就把门一关，懂了吧？我就跪在那里，我就给神哭啊，闹啊，懂了吧？但是最后他说一两个小时在那里，等到他把所有的痛苦倒出来以后，他就完全的得到释放了。你懂了吗？我们每个人都有痛苦，懂了吧？都有痛苦，尤其是你现在，无论说你在生命中遇到多么深的痛苦、损失、悲伤，你也许所谓最亲的亲人你都不好张口，但是你去给神说，我担保你，在耶稣说，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一定要报答你，他一定会卸去你的重担。即使你走在死荫的幽谷，你也不用在，不用害怕。你知道圣经中多少不要害怕？365个不要害怕。圣经中啊，你要去看一看，有人数过，365个不要害怕，提醒你，无论遇到任何的情况都不用害怕。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你知道牧羊人常常带两个工具，就是杖和杆。这些个杖、这杆都是用来保护这个羊群。来赶出那些个狼啊，赶出野兽的。嗯，当你想到即使在死荫的幽谷里，神与我同在，我就相信神会保护我，他会帮助我，那么你身上的压力怎么样就降低了。你知道在发现在这里是死荫的幽谷，就是死亡的影子，不是死亡本身，你知道吗？黑影，死亡的黑影，你知道吧？你当他看到影子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你看到影子的时候，你一定觉得非常害怕，是不是？其实这个影子其实你不用害怕的。如果汽车撞上你，你非常害怕；如果汽车的影子撞上你，你还不害怕？你不害怕，这个影子没有办法伤害你，没有办法伤害你。只要你在你遇到这个死荫的时候，这个黑暗的影子的时候，你知道有这个影子就一定有光，是不是啊？没有光会不会有影子？没有。所以你只要不再看这个影子，你去看这个光，你马上你就可以得到释放。谁是光？耶稣就是光。对，耶稣就是光。所以当你在死荫的幽谷中，你来信靠耶稣，那耶稣。然后下一个，神是我的父辈。我们在受攻击的时候呢，让神做我们的保护，在神中做我们保护。这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父辈满意，使我的父辈满意。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的信仰不同，生活不同啊，语言不同，我们常常会遇到误解，会遇到攻击，是不是啊？人们或是出于嫉妒，或者出于惧怕，哎，我们常常会受到攻击。但是我们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我们常常人是怎么做啊？我就是自我保护，我想怎么样反击回去，是不是啊？我们报复。但是在这里说，你怎么样？神希望你怎么样？不要反驳，让神做你的保护。 但圣经说你不可以恶报恶，凡要以善胜恶。这个诗是大卫写的。我们知道大卫啊，他从很小的时候十七岁就开始被神膏抹，他真正的到作王的时候是三十岁。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的逃避扫罗的追杀，逃避扫罗的追杀。你知道吗？扫罗无辜的来杀害他，可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大卫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扫罗不好的话。你去看看啊，圣经中，神两次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里，大卫都拒绝用自己的方法怎么样去杀害扫罗，他从来没有还手，没有报复。所以神就把大卫塑造成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当你遇到攻击，遇到磨难，遇到别人的误解诽谤的时候，其实神正在用这个来塑造你的生命，来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的度量更宽阔。你不要担心，是吧？神会恩待我们。这里说你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你想到神要是恩待你，别人能把你的祝福拿走吗？没有的。扫罗这样的带着多少的兵每天来追杀大卫，神就是不叫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后来神使大卫做以色列的王。神既然神祝福我，神保护我，我就不在乎别人的攻击。我相信神能够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说我们知道吗，当你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受到对付的时候，你其实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真正的做到不去报复。你需要里面有很大的谦卑，才让你能够心里不去报复，能够得到安息。其实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做到很好的榜样，很好的榜样。你看耶稣做了好，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是那些个宗教的领袖一直在毁谤他，是不是啊？让他说是啊，是魔鬼的王，是不是啊？说他啊是格拉顿，是这个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是不是啊？说他是反对政府的，对吗？是假的先知。可是耶稣从来没有给这几个人发生口角。我发现每次读这个四福音书，看到耶稣他的生命中所表现的那种忍耐，是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的。我们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让耶稣做我们的榜样。其实我们每次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来效法耶稣。彼得前书二章的二十三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把自己交托那人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神让我们对那些个批评我们、无理的批评我们、指责我们的人，让我们向他们怎么样说仁慈的话。当你能够真正的当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中会有更多的权柄，更多神圣灵的恩膏，会得到更多的能力。其实那些个啊无辜的想伤害你的人，最后怎么样，倒是在扶持你，倒是在怎么样帮助神来成就神在你身上的工作，让你的生命塑造的更像耶稣，让你更多的蒙神的祝福，蒙神的祝福。最后一个，神是我们的保障，我们把我们的一切都可以完全的交托给神。你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就是很多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我一直担心说啊、哦，我失去了工作怎么样，是吧？将来我们的孩子啊、怎么样，懂了吧？我们有很多的忧虑，正是因为很多的忧虑，我们没有去信靠神，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的麻烦。你知道我在网上读到一个新闻上，就是有的人在一个香港人，他因为害怕说九七年的时候害怕说香港一旦回归了中国，那该怎么办，懂了吗？他们整个的家庭，他们很有钱的商人，他们呢 去移民到加拿大去了，他们其实有很多钱，对吗？移民家，可是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变故，你知道吧？到最后这一个人把他整个的家庭都杀了，最后他自杀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只是把我的信心放在我自己的能力，放在自己的钱财上，没有来信靠神。但是我们知道在这里说，你要相信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知道牧羊人啊，牧羊人在以色列牧羊人呢，一般都有两条狗啊，两条狗，这个两条狗看守着的羊群，这个牧人一般就在前面走，就是这个两条这个这个护羊的狗啊，就一直在跟着他后边，是吧？帮着他哪个羊群跑回来，他把他赶回来，怎么一直在跟着这个牧人啊？你知道吗？在这里，这个大卫说，这个我们也是跟着我们的后边神派的什么两个？一个是恩惠，一个是慈爱。神的恩惠、慈爱一直的紧紧跟随着我们。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你知道吗？你只要真正的信靠主，神会照顾你一切的需要。圣经上保罗说，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所需用的一切都能够满足，而且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一生一世会住在神的祝福与恩典当中，你今天与神同在，将来怎么样？在天国里永远的与他同在。你不用担心，为自己的生活担心，你需要更多的把你的信靠完全的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儿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型的。你现在也许你的生活中承受很多的压力，怎么办？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到耶稣这里。耶稣说，你劳苦吗？你担着重担吗？你来到我这里，我就可以使你得到安息。啊，有一年呢，我想有几年前，那天呢，我们每天睡觉前呢，我还有崔娟，还有我们孩子，我们三个人呢都在读圣经，读完了，然后读完了去睡觉。有一天呢，我们天晴我们读完了，我们天晴说赶快读，赶快读。我说为什么赶快读啊？他说我明天考试呢，明天要考试啊，说我读完了呢，还要去复习。我一看表，都已经到了晚上10点了。我们在读完了圣经，是不是？然后他还要再去复习。我就跟他说啊，我说今天呢，你不用去复习了，我给你一节经文，你去背这样的经文。然后呢，你睡着觉，你睡不着觉呢，不用去考试，你就背这样的经文。什么经文呢？我说31篇的第1节，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让我永不羞愧。我就说，哎，你得想啊，说你躺在那里，你不用想很多，说神啊，我来投靠你，求你让我永不羞愧。我那孩子说，就这么简单？我说就这么简单呀，信靠就是这么简单。你不至于说每天不睡觉，然后天天去工作，你这每天劳碌归头。你来说，神啊，我今天来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还简单不简单？简单。然后我说你去睡觉吧，结果那天他就躺着睡觉，你知道吗？第二天考试他也没有复习，你知道吗？第二天考试他考了全班第一名，你知道吗？真的，你要相信说，你在你的心里说，神啊，我来投靠你，求你让我永不羞愧。无论我的生命中面临着什么的难处，什么的需要，我的生活中走过什么样的黑暗的幽谷，我可以都完全的来依靠你。我知道你永远都不是我羞愧。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献赞美你，谢谢你 你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我们可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充满忧虑、恐惧、冲突的世界上，求你来帮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一定不致缺乏，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我们不再仰望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是来单单的来仰望你。主耶稣，我们来听从你的命令，来真正的得到休息。谢谢你，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们在可以安息的水边，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的一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当我们即使走过黑暗的幽谷，让我们也不害怕，让我们的眼光不再去看我们的难处，不再看这个黑影，而是来转眼仰望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让我们对那些个伤害我们的人要爱他们，要一善报恶，要爱那些恨我们的人，那些逼迫我们的要为他祝福，那些恶待我们的人我们要为他祷告。让我们即使在难处当中，让我们来学会更深的信靠你，知道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保护。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可以说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我们可以一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主，求你掌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来驱除我们生活中一切的压力，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